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要一起来透过读创世纪第十七章的内容呢，来默想一个特别的信息，关于名字这个话题。那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哦，我们需要来了解我们的名字到底有什么含义。然后呢，上帝在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们，按照我们的名字来提名选召我们，您知道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思考的这个灵城小故事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名字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意味着什么。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都还记不住我们自己名字的时候，你早就已经爱了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更新我们的名字，在你的面前我们为你而活。无论我们过往的生命当中认不认识你，今天都祈求主你亲自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凡听到这个节目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大人都被你所选召，愿我们的名字都能够记录在你的生命册上。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几年前呢，和真儿我们全家在一起家庭共学的另外一个家庭当中，他们领养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因为她和我的小女儿差不多大，所以呢就分到了真儿教的那个班级。那时候啊，她的名字叫做小安琪。后来我们搬家到了美国的德州，过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又回到了西雅图去探望我们以前的这位朋友。这次啊，真儿有机会约好和安琪的全家人一起出游。当我们两家碰面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开心。那真儿呢，就去叫小安琪的名字，说：“安琪，安琪，你还记得我吗？”没想到啊，他看着我说：“是的，我记得您，真儿太太。不过呢，我已经不叫安琪了。”哇哦，我好惊讶啊，转过去看他的妈妈。他的妈妈笑眯眯地点着头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给他改了名字，他现在叫做格雷斯，就是恩典的意思。我想让他知道，现在在我们家，他是属于这个家庭的孩子，他有全新的名字，就是代表他全新的身份，属于我们这个家庭。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是别人家的安琪了，而是我们家的格雷斯了。”前不久呢，正儿跟您分享过点点的故事，您还记得吗？他的爸爸妈妈领养了点点， 并且给他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恩典。那今天正儿跟您分享的格雷斯是一个真实的孩子，是生活在正儿生命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幸福快乐的孩子。他在领养的家庭当中正在快乐的成长，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全新的人哦，因为他拥有全新的名字和身份。就好像亚伯兰和撒来一样，他们被神改了名字，表示他们从此以后拥有一个更崇高的身份和使命，被神拣选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而撒来改名叫撒拉。那您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爸爸妈妈起初一定花了好多的心思给你取了这个名字，里面包含了他们对你一生的期盼和祝福。但是你知道吗？天父上帝早就已经认识你了，在爸爸妈妈还没有给你取好名字的时候，他已经晓得你，认识你，爱了你。他在你的一生中有一个最大最美最好的计划是等着你去完成的，而爸爸妈妈的使命就是帮助你来发掘上帝创造你、恩赐你、呼召你的那个目的，然后呢，协助你去实现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伟大的梦想和计划。可能有时候你觉得，哎呀，自己不出名、不聪明、不能干，又长得不漂亮，没有多少人认识你，也不会有什么人在乎你的存在。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可是今天正儿要告诉你，你知道吗，亲爱的孩子，创造天地的伟大主宰，他认识你，在乎你，看你如同珍宝。你的生命是他付上一切代价从黑暗当中买赎回来的。今天你该不该好好的回应他这份爱呢？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在天父上帝的面前该如何回应他这份呼召我们、认识我们的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谢谢你如此爱我、珍惜我、认识我，求你帮助我也看你为珍宝，一生紧紧地跟随你，活出你在我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就欢迎全家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我们要来讨论两个问题，为什么神为亚伯兰和撒来改名字呢？那你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但愿我们全家人的热烈讨论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和一个清楚的生命的方向。正儿特别的盼望能在喜乐凌晨的留言板上听到您的留言，接到您的来信。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或者在自己的灵修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和问题，都欢迎您写信来让正儿知道，正儿愿意成为您的代祷伙伴。好的，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的请到了董家华牧师造访真爱驻我家。董牧师平安。
平安，真儿你好。在商管界有句话叫做 Day One， 应该是 Amazon 的这个 Jeff Bezos 他讲的，就是说每一天都当作是创业的第一天。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把这句话应用在恩典上面，每一天都是 Day One， 我们每天都需要靠恩典，并不会因为我过去40年靠的恩典，然后我第41年我不需要恩典。可是多少时候我觉得我们忘记了，其实一切都是需要回到恩典，一切都是需要回到一开始的起点上面。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你提到斯布珍的话，我也想起斯布珍讲另外一句话，他说不要为别人对你的掌声沾沾自喜。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每一双为你拍手的掌声的手都是脏的。哇，当然这句话有点严厉哈，不是说以后我们不能拍掌，但是我是觉得是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到底要在意的是谁的评价，谁的掌声，是上帝的呢，还是只是在追求人的掌声？
是，怪不得主基督耶稣在这个史上曾经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经典的忠告，就是如果我们追求从地上人来的赏赐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天赋暗中查看人的神他的赏赐了。哇，那个就失算了，我觉得。但这个提醒真的是值得我们彼此提醒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您是不是建议就是如果没有婚姻那种彼此配偶支持的亲密的同行的，可以在爱心里面说城市化的人的话，其实属灵的同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即便是结婚的人，这个也很重要。
是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实际上太容易就隐藏了，
没错，
我们的真相太容易隐藏。有些时候对配偶都不容易像您这样赤裸敞开的把自己的软弱暴露，但是基督徒其实是软弱之道，就是我们是透过认知我们的软弱去彰显神的荣耀。他的荣耀只有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才可以完全的覆盖我们，任何时候我们自己强大他就隐藏了，因为他是一个柔和的隐藏的神。但是任何时候当我们我必衰微的时候，他才能够被兴旺起来。所以您觉得使命门徒的这种概念，实际上他必须要在群体当中才能够操练，是不是？
当然当然，他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闭门造车，或者是在象牙塔当中我们自己做一些神学的思辨，他永远是在具体的关系当中。而事实上我觉得人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上帝是三一上帝的话，那么人受造的一部分的形象的彰显就是我们是存在于关系当中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我们受造的使命，一定是在关系当中的。
Amen。 对，所以最终其实是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的一个过程。那最后有一个我特别想来请教您的，就是因为你也牧养过教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牧养，那你在牧养教会和带领机构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一些了，但是呢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身居这个位置，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因为是做领袖的，那弟兄姐妹们都是把他们的问题带到我们的面前，然后让我们呢呈现一个教导者或者是分享者的这个角色。那你觉得牧者如何在会众当中持续的保持一种尽量透明的，我知道不可能完全的透明，因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我们完全透明的生命的分享，但是如何尽可能的保持我们一个成长的行径是在众人的监督之下，以至于我们不给撒旦留地步，因为撒旦知道哪些时候我们隐藏。那你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或者是一个步骤下面，我们可以持续保持透明敞开的生命分享，然后呢我们自己个人做门徒的身份不停止，哪怕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教导门徒，在带领教会，在带领机构等等，你觉得呢？
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害怕镁光灯的人，所以每次当我自己感觉到我在 spotlight 下面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紧张的，也会很想逃的。那我觉得逃跟不想去面对别人的眼光，跟不想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其实都是一体的不同面向而已。所以我觉得如何的能够保持一个敞开透明的生命，我觉得我们要避开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不断的逃跑隐藏自己， 但是也会有另外一个极端，是你没有智慧的，什么都是透明的。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是智慧。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保护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知道怎么拿捏，所以怎么样有智慧的敞开，我觉得是一生的功课。就比如说在谈我们的婚姻关系的时候，其实我的紧张不是紧张我不敢讲我，而是我的紧张是我要讲什么是我的太太她也觉得是感觉到有被保护到的，是安全的。好，不会因为我的敞开变成是我强迫他要把他的那一面也供在别人面前。那很多时候我觉得牧者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讲家里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也会让我们的家人会有不安全感。我的太太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给我反映过很多次，说你在台上讲我们的互动大家笑得一塌糊涂，你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吗？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的操练，就是如果我要在讲道当中讲到家里的事情，我要先得到他的批准。
是的。
那我觉得具体来讲怎么样保持敞开透明，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对上帝是不是能够诚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对人不诚实，但是却忽略了我们对上帝也不诚实。每天早上起来，我自己的一个属灵操练就是我要先跟上帝讲讲我今天的心情，因为我觉得讲事情的话，事情可以不用揭露我自己生命，可是讲心情你会把自己真正的生命揭露。上帝，我今天很紧张，我要跟谁见面。上帝，我今天很有压力，因为我要看财务的东西。我就是很诚实的跟上帝讲，然后讲完之后我觉得再进入灵修。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跟上帝能不能保持一个敞开透明的关系，全然的敞开，全然的透明。那第二个，我是觉得说不论是面对我们的配偶在婚姻当中，或者是我们朋友一些属灵的同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需要有不同的朋友，因为不同的朋友会能够陪伴我们谈不同的事情。我有些朋友特别能够跟他聊事工方面的，我有些朋友特别是能够跟他讲生活方面的，有些朋友可以聊婚姻，有些朋友是什么都可以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朋友，特别是现在我们活在一个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坦白讲我们的好朋友可能也分布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很需要有一个群体，不单单是实体的群体，可能也是一个透过网络我们能够保持交流的一个朋友的群体。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mentors 属灵的指导能够对我们的生命说话的。比如说我生命中有几位，我不见得会很密集的规律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可是当我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可以去找他。比如说华福的前总干事陈世清牧师，比如说新加坡的曾金发牧师，我觉得这些都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去找的。又比如说有些是朋友，有些不一定。这些 mentors 我觉得这些 mentors 不一定是服侍的这些牧者。我有一个 mentor， 他就是以前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大我十岁的一个大哥哥，他也不是教会的长老，他也不是教会的牧者，他也不是机构的负责人，可是我在这位大哥哥身上看到一个基督的生命。我透过他怎么跟人互动去学习怎么牧养，那当我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也会去寻求他的祷告跟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对上帝敞开，有朋友的支持能够敞开，还有一群 mentors。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团队也要有适度的揭露。我觉得这是最难的，是因为当我们在外面讲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厉害，可是当你回到家里或者是面对自己团队的时候，那是你最真实赤裸的一面。好，比如说我可以在这边大谈要怎么带团队，要怎么，可是我是不是真的有做到我在讲的？我说这个就需要团队的 accountability。我会说，如果今天华福的核心团队来分享的话，我觉得我完全的会觉得说，我有些东西是我说到没做到的，有些东西是我有这样的想法跟理念，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却不一定是故意的，可是却被忽略了。那我觉得我们跟团队之间是不是也能够要保持适度的敞开透明，让我们的团队也有机会给我们回馈，让我们也有机会很诚恳的，有的时候该道歉就道歉，有的时候该认罪就认罪，有的时候该去面对就去面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对上帝，然后对朋友，一群属灵的伙伴，然后有一群属灵的 mentors， 以及对我们的团队。我觉得在这些方面若我们能够保持适度的敞开的话，对上帝我觉得应该要全然的敞开，然后对其他的面向，我觉得我们不同的面向都需要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看到我们然后彼此负责任的一个关系。
Amen， 太美了。您的分享呢让我再一次的受到激励，就是我发现说神他不单单呼召我们，他还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做他门徒的一个成长的途径和环境。 而且这个环境呢是不远离我们的，是四通八达的，这个交通真的是四通八达的。我看到的就是说您的整个生命和您的服饰是统一的、嗯、那您的这个统一呢其实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因为你刚刚你谈到就其实赤路敞开很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福音的两大敌人捆绑了，一个就是律法主义，或者另外一个就是实用主义，就两个极端被这两个大敌人捆绑，要么就是说因为我没做到所以我不好意思让人看见、嗯、其实我们是活在律法里面才会有这种、嗯、本来就做不到嘛，对不对？
是。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不用做到，因为福音已经解决我了，所以我无所谓了，就 either 这两个东西都会让我们现在最终不可自拔。但您给我们提供的这四层的，我觉得同时是层进但是又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方法，就是个人跟神的那个诚实，然后还有就是属灵同伴，另外呢就是导师，属灵的导师，以及你在团队当中的检视，就是你的神学需要实践实践实践，你所在外面教导的你在带领团队的时候你真的做了吗？比如说我推广，我推动使命门徒，我真的每一天都在我的行径，我的个人婚姻，我的职场，我的团队的每一步都在做吗？我今天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过往这一周您的这一个分享和生命之路敞开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了一个使命门徒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画像。所以我们现在就在21世纪这个门徒现场，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太感谢神的恩典了哈！因为真的首先是神的恩典呼召了他重用的年轻的仆人，而且呢也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现在仍然在积极的工作，在完成他的一个 masterpiece。 我相信董家华牧师他代表的只是我们所有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之一，你愿意的话神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一个你可以影响世界的途径。我们再次感谢董牧师在我们当中，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语要跟我们的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呢？
哦，没有，我觉得真儿你在主持这个太棒了，你不单单是邀请我分享，我觉得你也是在帮助我去梳理，然后看到上帝的恩典。那我真的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节目，也很感恩你在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最后就是发自内心，我想鼓励我们每一个听众做一个在上帝面前真诚的人。我觉得对上帝单纯是好重要好重要的。我的父亲曾经鼓励我说，嘉华，做传道人就要做最好的传道人。然后我当时听了压力很大，想说什么意思，是我做的不够好吗？可是他对我说，你知道最好的传道人是什么吗？他说是对上帝单纯的传道人。我觉得这句话不单单是对传道人讲的，是对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讲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上帝单纯的门徒？谢谢大家。
哇，谢谢董牧师，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只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人如己的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诫命，也是透过完成最大的诫命我们可以完成他的大使命。谢谢董牧师，我非常的期待在未来还有机会独家对您进行专访，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神学和生命的碰撞和对话。愿神赐福您，拜拜。
谢谢你，拜拜。
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荟。
世之前，我已被拣选。爱子的血使我成为圣洁，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朝着标杆奔赴直到终点，放下过去伤痕累累，相信会有花冠代替芦荟，因你已命定我的脚，救赎都全是恩典，充满感谢。